好，上次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达摩班呢，谈到因果，也谈到善恶，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都会留下一个潜在的力量，会影响我们。那所以呢，一个真正了解佛教因果观的人，会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也会对自己的每一个身口意行为呢，非常的慎重。要确定呢，我们培养正确的这个行为，让我们呢给自己这个带来快乐，不要呢糊里糊涂的造下很多糊涂的这个业因，让我们呢自己去遭受这个苦果。因为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自己这个我们的快乐以及痛苦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所以呢，知道了这样子的一个因果的一个概念，我们说这个善的这个行为既然带来快乐，恶的行为既然带来痛苦，这是一个一个规律，这个是宇宙自然的一个规律，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佛陀只是觉悟到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们说这个这个因果的法则，它有它遵循的规律啊，不会说恶的人是得到快乐的，善的人呢就很遭殃的，这是不会是这样子的啊。那之所以有时候我们眼前看到的会有一些好像不平等的情况，或者不公平的，为什么我造了这么多的这个善业还没有得到好报，我那个他造了这么多的恶业，就好像一切都很顺利。那这个呢，就是说呢，在我们佛教里面，我们说因果呢是三世因果，也就是从过去会影响现在，现在可以现在的努力是可以慢慢的改变它。但是如果过去的这个恶因呢太重的话呢，不是我们现在一下子能够改变的，所以耐心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规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就希望说至少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顺利。那有个人也问这个问题，他说佛教说一切都是空的，那以后的那个人也是空的，那我干嘛要去制造善业来制造善业来干嘛呢？反正一切都是空的。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对空的误解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以后我们谈到这个无我的时候呢，我们要再去这个非常谨慎的去这个解释一下啊。所以在佛教里面说这个无我并不是我不见掉了啊，只是说因为我有主宰的一个主宰的一个意义在里面，也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字体的一个意义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我呢，事实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我们这个我并不是实在不变的一个独立个体。第一点，第二，我们没有主宰，真正来说我们真的没有主宰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叫自己不要生病也不能够不要生病，还好你好了。那所以呢，当我们叫我们自己我希望我每一天都快快乐乐，大家都这样快乐啊，你说我每一天都要有非常乐观的这个精神与态度，然后我每一天那时候要脾气要很好，做得到吗？我们似乎主宰不了自己，我们的情绪跟着天气在变，所以我们主宰自己的能力在哪里呢？那所以呢，因为没有这样子一个所谓我的特征，所以我们用一种否定的方式说无我。其实这个无我的意思就是没有独立不变的个体，不是永恒不变的独立的个体，同时呢又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宰性，所以说无我。但是呢，因为 在原理上呢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字，所以当佛陀用无我这样子的一个名称的时候呢，就给人家以为说我不见掉了。事实上呢，这个无我呢是表示说一切是无常变化，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没有一个所谓的固定不变的自性。那所以呢，这个很多人误会，然后以为说这个一切是无我，我干嘛要造善业，我干嘛造恶业跟造善业有什么关系。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在我们还没有了解无我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处处染浊。单单看我们自己贪嗔痴不断的躁动，然后发动了很多的身口意行为，造成自己的痛苦，别人也痛苦。对你来说，如果你真的无我，你应该感觉不到痛苦啊。如果你还感觉到痛苦，那你还是要造善业。至少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觉悟真理之前呢，我们尽量往觉悟真理的这一条路去铺路，尽量做是这个去确保呢，我们所做的行为呢，能够顺着解脱之道，顺着这一条路，让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生活这个还有心情比较稳定啊，不要那么躁动。然后呢，也不给自己带来痛苦，也不给别人带来痛苦。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减少烦恼的升起，渐渐的消除烦恼。然后在烦恼的减少的过程当中，也学会去体谅别人啊，去这个以比较广大的心怀去看待事情，减少自我的膨胀。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之下，慢慢慢慢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解脱啊。所以呢，在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大家都听过四圣谛。那我们说，如果我们天天在贪嗔痴里面打滚，那我们只有自己带来苦果，这是一层的因果。那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常常提醒自己去反观别人，去体谅别人的感受，减少从自我出发，减少自我的膨胀，然后呢，减少贪心、嗔恨心、嫉妒心、骄慢心种种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慢慢的提升我们对自己以及对外在一切事物的真实的认识，不要被一个自我的膨胀呢，把所有的真理呢都蒙蔽了。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才能够慢慢去将自己呢朝向清净解脱啊。所以呢，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法则当中呢，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要行善。所以上次呢，我们谈到这个所谓行善，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啊，所以要怎么样的行善才是能够让我们顺向清净解脱。否则我们以为我们行善，但是没有顺向清净解脱，那不是佛教的行善。佛教的行善应该是要让你渐渐的朝向清净解脱才对的啊。所以呢，我们上次谈过了善恶的定义，应该记得吧？班长告诉我们吧。
有好的心态，通过智慧的方法来达到好的目的，造福别人，可以不造福自己。
可以不造福自己啊。那我们说这个判断善恶呢，第一个呢，心境要清净。好的心态，其实好的心态是什么？是好的心态，它是一个问题。对，心要清净，也就是说，不要包含自私、嗔恨、嫉妒、骄慢啊这一些不善的因素在里面。有些人呢，被逼做好事，一面做一面在生气，有没有人这样子？有哈？你叫他扫地啊，他很气。这个师傅一天天叫我扫地，然后呢，一面扫一面气， 地是扫干净啊，心里面扫干净啊。那所以这样子呢，就不顺向这个解脱，对不对？那所以呢，第一个心境要清净，不要有嗔恨、嫉妒、骄慢这些不善的因素在里面。第二呢，就是结果要能够利益他人，那能够自利利他最好啊。然后呢，但是如果只是利己呢，那不利他的话，那不算是真正的好事啊。那重点就是要能够利他。那其实呢，利他呢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自己以欢喜心去做的话，你自己一定得利的。只是说如果你没有欢喜心去做，那你的心已经不清净了，所以就变成好像自己没有得到利益。但是如果你纯粹真的是一个很欢喜的心去做，完全丝毫没有预想或者是说没有期待任何的回馈的话，你做完你心里很高兴，看到别人能够解除他的困难，你也很高兴，这个高兴就已经是一种回馈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在自己的心量上也增长了，这也是一种自利，所以在修行上的得到的利益，这个不是用物质来衡量啊。所以然后呢，在这个有好的心，这个好的心态是你说的哈，就是清净的心情，然后要去做这个善事的过程当中，那也就是我们的技巧啊，怎么样用智慧好好的去实践我们想要帮助别人的事，让别人能够得到最好的利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伤害人家的心。有时候有的人想要做好事，但是做的时候呢不够善巧，然后因为对每个人都是有自我嘛，那有的时候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就越来越自卑，就觉得说每次我都是那么差劲的，每次都是要人来帮我，虽然你帮他的时候很高兴帮他，但是这个人你要照顾到那一个人的心啊，要让他觉得他不是那么样的差劲，在你帮助的过程当中可能给他一点鼓励，或者是说叫他来一起把他完成，对不对？所以就像你们大家有时候在这个大学里面做功课，有时候会有 group project，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会有当中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然后呢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差的，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这个如果这个非常优秀的呢，他太没有照顾到别人的心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你本来想说我也做我的一部分，但是我做的可能不会那么好，你能不能帮他改一下或者是什么之类。但是如果那个太优秀的那一个呢不能够照顾到同组成员的这个心情的话呢，那有时候呢就会让别人心里受到伤害，然后有的甚至放弃，好了你这么聪明，那你一个人做吧，就会这样子，对不对？你们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吗？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要就是你我们要做一个好事的时候，你要照顾到对方的心情啊，所以慈悲与智慧要相辅相成啊。那所以在行善呢，我们说要有清净的心，利他的心，然后最后要有舍心，要把它放下啊。那所以想到这个，知道说这个因果法则，所以当我们说做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帮助别人，事实上呢，得到最多利益的是你自己。你想想在这个生死之流当中，我们一生又一生的轮回，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能够越走越好，最后能够超越，对不对？那所以呢在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事实上呢都是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培养解脱资粮福报福德资粮的时候，所以当别人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不要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做，我们要想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在没有正念的时候呢，常常都做了一些忽略彼此的恶业，那有正念的时候，那真的要好好做一些善业，就累积，至少是说还不能解脱的时候，希望来生的生活呢至少是 比较稳定的，让我们能够继续学佛的。你不要这个来生的生活呢是一直在苦难当中，一直在烦恼当中，一直在这个饥饿当中，这样子的情况呢，你要学佛也很难呐、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真的不要太计较。如果说这个有人叫你做什么事或者什么，你能够做，高高兴兴的做，重要是心情。所以有些人呢太计较，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你看小朋友有的很计较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整理这个教室这个在你们以前读中学啊小学啊可能有值日生，在澳洲的学校没有值日生你会发现有的学生有的同学说我已经整理了两排，你怎么只整理一排，我不干了，其他的全部是你的，就分得很清楚，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对不对或者是说大扫除学校大扫除或者是什么我已经扫了 one meter square， 你只扫了 half a meter square， 那就这样子计较，我其他的是你的，然后就跑掉。那其实呢这个是失去自己陪护的机会。那或者是说你勉强做了但是心里不高兴，那结果呢其实时间也花了，精力也花了，得不到福报，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想想，当我们能够做的时候还是要赶快做，因为真的无常梦什么时候到来啊，你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去种福哎，是不是这样子想呢？我们常常想我现在才20岁，我现在才21岁、22岁，好像还有很多时间，其实没有多少时间了。能够做，现在多做一点。如果说你真的很长命，能够活到90岁，那你有很多时间做，那现在多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最后也还是你的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点，然后等到呢哪一天病倒了躺在医院不能做的时候，那时候你一想说我好像福报不够，所以我常常生病，现在病到差不多要死了，我要赶快去种一些福报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去做了，只能叫别人帮你去做，那时候那就很难了所以呢我们要想到说要能够行善的时候呢，我们要积极的行善不要等到苦果来临的时候呢才想要赶快做，那来不及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不要太计较，不要太计较，欢欢喜喜你能够成就别人的心去做的话，那是自利利他的所以呢行善呢这个态度很重要，那这个是上次谈过，那接下来我们说要行善要做什么样的善事，那我们说现在我们谈的这个行善呢是属于世间因果，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在还没有解脱之前，我们所做的一切呢能够铺一条路，让我们渐渐的能够朝向清净幸福解脱。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希望说假设说就是说我们下辈子还不可能得到解脱，那至少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才是属于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同时我们要种一些所谓的善根，等一下我再讲善根，就是让我们希望说我们来辈子生在这个世间的时候，生活环境呢还有自己的这个果报体呢能够是适合修行的，同时呢在我们的意志心念上呢一听到佛法就很容易去长发芽起来不要呢到了30岁40岁还要人家拼命拉才愿意去学佛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种下一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善根，希望说来辈子一听马上自己就很欢喜很小就开始能够有很好的因缘去学习佛法，让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去学习。因为其实呢学习佛法有时候要很多的思考，在你们这个年龄是最好的年龄，如果是50岁60岁 才开始学的，你会发现到呢，他在世俗的观念有很多根深蒂固，然后佛法的一些观念呢，如果他不是之前有一些种下一些善的种子的话，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好思考啊，这是一点。另外呢，你要修行，如果说60岁、70岁，等一下腰酸背痛，等一下眼睛看不到，要读哎，眼睛很累，即使你有精神，就是只有眼睛累，也很辛苦啊，你知道吗？所以呢，在你们这个年龄是最好学习的，但是呢，偏偏呢，在能够学习的时间呢，常常呢不会去珍惜，就是说，觉得还有更多的事情比较重要，就会把它放到一边，然后等到呢已经开始有点衰败的时候呢，才开始来抱佛脚。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好，那我们说呢，我们希望怎么样的生活呢？第一个呢，在物质生活上呢，不要太过缺乏。好，像在座的大家都很幸福啊，至少在物质生活上呢，我们不太缺乏。你太缺乏的话，你看，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太缺乏，那就天天拼命的要赚钱嘛，那就不能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经济生活上呢，不要太缺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我们至少还要能够做人吧，啊，唯有做人呢，才能够才能够学佛嘛。如果是你身为一只哈巴狗的话，即使你很幸福，也很难学呀，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心呢，能够比较平静、比较稳定的啊，那种比较容易专心的人啊，来学佛比较容易。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心很难专啊，现在有很多这个躁动症嘛啊的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不太好学，希望我们的心是比较静一点、比较专注一点的啊。那要怎么样培养这样子的一个未来呢？那第一个呢，物质生活上呢不要缺乏的话，那佛告诉我们布施，他说布施能够让你呢来生呢今生来生呢物质上不会缺乏。你会想说会吗？我布施出去，我的荷包里面的钱都少了，怎么还会不缺乏呢？佛说呢，布施呢就像一颗种子一样的，你种在稻田里面，稻谷一个种子种下去，长出来一串的那个稻谷，对不对？一粒苹果你种在地上长成苹果树，长了好多好多苹果出来。所以他说这个布施也一样的，布施一个欢喜心、舍心、利他的心去布施，那利益大家。那你所布施出去的虽然是一点点啊，你布施给医院，那买了一张椅子，或者是买一个仪器啊，可能你的只是一个20块钱，但是很多人的20块钱帮这个医院买了一套仪器，可以照顾很多的人。那每个经过那个仪器治疗的人都跟你结了一个善缘，搞不好当我们死了过后呢，那仪器还在被用着，或者是建筑什么之类啊。那所以呢，布施虽然你给的是20块钱，但是它就是不断的，就像投资一样，它会长大的。所以他说，所以佛说呢，布施能够让我们呢广结善缘，另外呢，它就是能够让我们培养福德啊。所以布施呢，让我们在物质上不会缺乏。然后布施呢，也不是只是指这个财务上的布施，也包括这个法上的布施，就是与别人分享你的知识，或者是与别人分享佛法，这个也是一种布施，就是布施你的时间，布施你的精力啊。就像你们很多帮忙去教书 不是你的时间，然后让别人呢，让小孩们呢，能够从你所教的哎得到利益，哎他们成长，然后他们再去帮助别人，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会这个不断的这个增倍啊？因为你教一个人，然后他得到利益了，他长大了，他知道说怎么样去帮助别人，那所以他又再去帮，然后他帮助别人，又再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些呢都间接的跟你有关系了。对不对？所以呢，布施呢，除了财务上的布施、物质上的布施，还有就是法上的布施，包括世俗的学问啊，或者是佛法啊，然后还有就是无畏施，也就是说给别人带来安慰啊，看到别人有痛苦啊，我们给他安慰、鼓励啊，这个呢，布施你的时间，布施你的这个。经历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需要你坐在旁边陪他聊天，我想比如说老人家啊，有的他就是要你跟他讲话啊，或者是说老人院里面你会发现有的老人家呢开始有一些痴呆症，如果说越来越没有人跟他讲话，他会痴呆得更快，对不对啊？如果说有家里的人常常去想办法刺激他的思考啊，带他出去看那些东西刺激他的脑筋啊，常常跟他讲话，他可能会不会衰败的那么快，是不是这样子呢？有没有关系？那所以呢，这个布施呢，这些不一定要用到钱，但是需要你的时间以及体力啊。那所以这些都是布施。那这个布施呢，最重要就是一个舍心，布施的不要念念不忘。很多人呢，常常布施的呢，还认为那个东西是他的。他布施的这个一个东西呢，然后就天天说这个东西是我给的。现在我想借给他，他布施给 Unibus， 然后他说这个当初是我给 Unibus。我的朋友想要借，我借给我的朋友，他好像还是他的所有权呢。你没有发现到这样子的问题吗？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拿饼干啊、花这个水果啊去供佛，供佛了，那就是供养三宝了嘛。供养三宝的供养，其实布施跟供养是一样，只是供养呢是用来就是供养给我们尊敬的师长啊、父母，我们的供养。布施呢，就一般所说的布施，其实都是也就是舍出去的意思啊。那供养给三宝过后，其实就等于是三宝的。但是很多人呢，常常供养了，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自己供佛，那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家里面，不是在寺院啊。如果在寺院呢，他供养了在佛桌上面，其实就是供养给三宝了，那就应该不是属于你的啦。不是说你拿一盘水果给妈妈吃了，然后那妈妈今天这个母亲节祝你母亲节快乐，然后呢然后供完了就再说啊，这个我要吃的，这个是我要吃的，就自己又再拿回来。那所以呢，很多人常常犯了这个毛病，有的甚至呢去供了过后呢，然后他带一大群朋友啊，然后就从直接从那个佛桌上面拿出来，这是我带来供佛的，现在就分给我的朋友吃。事实上呢，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就是说当你供养过后，其实你应该有一个舍心，它不再属于你的了，对不对？就像朋友送给你生日礼物，送给你过后呢，哎，那天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拿出来给我用了，对不对？然后如果说你把那个生日礼物呢借给你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好是他不喜欢的，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怎么可以借给他呢？我不喜欢那个人，奇怪了，对不对？已经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是属于你的，但是这个给的人呢还会想要控制那个东西，认为说你不应该借这个东西给他，这个就是没有舍心。 所以当你没有舍心的时候，很容易起烦恼，因为你给了，你好好想去掌控，但是又好像不是你可以掌控的，所以呢你就起烦恼啊。所以有的人送礼物送给朋友，就是送到起烦恼，不是说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啊，而是你送了过后呢，他去使用的方式呢，不是你想象使用的方式。比如你送给他的，然后他看到有别人好像更需要你这个东西，他把它转送给别人的时候，你就很生气了。我是给你的，为什么你要再给别人？你给了他，他不是就是他的所有权了吗？他应该有权利在处理他想要，如果说他认为有另外一个朋友更需要这个东西，虽然你这个东西这么好，那我就给一个更需要的人的话，他有他的权益啊。不然你给他的生日礼物还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吗？这个就是没搞清楚，对不对？那所以呢，布施一定要舍心，布施了过后就不要在那边念念不忘啊。所以有的人常常就是这个布施呢，有一些呢，很多是比如说很多的机构呢，有的就是比如说布施多了过后呢，有的就是希望说别人要对他要对他有特别的招待，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啊。他布施了过后，他就想说，你知道我给了多少钱吗？然后呢，我来到这里还不泡好茶。那所以呢，这个就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一个什么看到什么样人的来，然后就要怎么样嘛，就是坐，请坐，请上座，茶，好什么，泡茶啊，泡好茶啊，就是这个说到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去到佛寺啊，然后呢，这个他是穷的，然后就那个招待的就说啊，坐这样子，然后等到另外一个来呢，好像是比较有势力一点吧，坐啊，一个哇，这个大富翁啊，请上座，对啊，就是这个是不平等的心啊，所以。这个是布施的人呢，如果我们真正是学佛的人呢，要记得越有钱或者是越这个能够去做这些事，这个善事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个当成一个修行的机会，去反观自己的烦恼心，不要呢一方面能够布施舍能够在物质上舍，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烦恼心又升起。所以佛陀很慈悲，他告诉我们善恶的定义，也就希望说在单单判断善恶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做布施做得清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重福，而且一方面心能够得到清净，你能够这样子说，你所得到的福报呢也才是清净的。否则的话呢，你会发现你会有物质上的回馈，但是心会很多烦恼。我也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就是今世你可以看到他蛮有钱的，那偶尔呢他也会布施，但是呢他的生活呢并不是很安宁，那常常呢就是跟朋友呢常常会起很多的是是非非的事情，或者是说心呢自己很多的恐惧种种的。虽然他住的是豪华的别墅大楼，很有钱，汽车也是这个豪华车，但是就是心不能安，心很多的烦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其实就是因果，就是怎么说呢，你因为从现在你看到他做事也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因果法则呢非常的明显，就是他今生你看他做事还是他有时候一布施可以布施一大笔钱出来，但是呢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呢就会跟这个起烦恼，跟那个起烦恼，或者是因为嫉妒这个人所以他要布施一大堆，或有的就是因为你布施1000块钱怎么可以给你这气这个这个占了这个风光呢，我也要出，我去出2000块。所以布施的时候心不是清净的， 那所以呢，结果最后呢，就是他的果报就是得到物质上的回馈，但是因为你布施的时候心就不清净，是嫉妒心、骄傲心、骄慢心在布施，所以结果呢，得到的这个因果呢也是很明显，物质的回馈有啊，所以你今生真的很富有啊，但是呢，心就是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就很多是是非非的事情，这就很明显。所以呢，这个舍心利他的心很重要。所以这个布施呢，我们要如法的布施啊，不要为了炫耀自己而布施，不要为了嫉妒而布施，也不要呢为了要名而布施。有的是布施那是为了要名的，就是比如说他很富有，出一千块钱或出两千块钱都没关系，但是呢最重要他的就是要打自己的广告啊，那一种呢，这种布施呢就也是不是如法的布施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布施，所以布施呢能够让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呢能够这个布施财物，让我们在物质上呢能够不缺乏。那布施我们刚才说有三种，如果你做法的布施，你常常帮助别人在知识上的进步，在学佛上的进步，你会发现到呢，等到你自己要学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容易学，因为你常常去成就别人，常常帮人家，希望别人能够聪明，希望别人能够进步，你没有这种嫉妒心说不行，不可以给你考得比我好，障碍别人。那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到呢，宁动千江水，莫动道人心。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去禅修，这个很明显，有的时候在禅修啊，或者打禅期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呢，自己很希望说，这次我去禅期呢，能够有很好的这个成绩，做啊做啊，好像隔壁那个又做得好，好像他一直去小禅，好像回来笑眯眯的，好像一定是做得很不错，心里就七上八下，很难，很就又恨自己又恨这个别人，所以呢去做的时候呢就故意制造一些声音去捣乱啊，一直咳嗽啊，或者是说一直摇动啊，或者怎么之类，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样子就有一种就是因为嫉妒心在作祟，所以希望说影响别人不能进步，这个是故意要障碍别人。那这样子呢，障别人的修道呢，会给自己带来障道因缘。以后当你自己要修学，哪一天真的你这个修得不错的时候，到一个阶段你就发现你突破不去了，就是因为你自己的业，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业障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常常说要随喜，随喜很重要。随喜就是说能够为别人的进步感到欢喜，为别人的成就感到欢喜，不要让我们的嫉妒心呢蒙蔽了我们自己，而去发动呢不应有的行为。其实这个嫉妒心也是很可怕的啊，嫉妒心啊，你看有的尤其是男女关系的，你会发现到了哇，一个嫉妒心啊，有的可以杀人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嫉妒心呢，我们要用随喜，学会去随喜去对治它。那所以我们这个布施的时候，不要抱着这样不善的因素在里面，那才能够呢，让我们在这个众福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得到真正清净的回馈。所以我们说布施这个知识成就别人，然后这个到以后你自己要学习，甚至你现在在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其实已经马上就有得到自利了。为什么？你在帮助别人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要思考啊，怎么样有刺激性的去跟他解释，怎么样去组织你要讲的东西，那你自己已经在训练自己了，把你所学的整理一下，怎么样消化再吐出来。所以呢，常常我们说讲课呢 得利最多的呢是老师，所以教学相长是一个很实在很真实的一句话啊。所以尤其是说如果你们大家呢会发现自己容易懈怠，叫你自己拿一本书来看你很难，你就是看一看就不会读下去的话呢，你最好去教书，因为你要去教你就要整理啊，你要逼自己一定要把这堂课准备好啊，是不是这样子 Terence？ 然后你不要以为是教小朋友啊，你要想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啊，你要多读一点啊，不是说你教六年级的就读六年级的而已啊，你要教六年级的你要读到高中三的啊，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逼自己，然后你会要 OK 今天是讲这个主题是什么，那这个主题要怎么去发挥，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组织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就已经在学习啊。所以我们说自利利他，虽然你付出了时间啊，别人得利，事实上你自己得利最多啊。所以这个法布施，然后还有无畏施，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在生活上呢，我们能够有好朋友，有善知识，也希望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常常有恐惧啊之类的。那我们如果能够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烦恼、他们的这个困境啊，给他们鼓励以及安慰的话，你会发现了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会比较安稳，而且呢会有很多的善友来跟你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无畏施呢也是很重要。所以单单这三个呢，其实都已经是幸福快乐生活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因素啊。物质上的布施，经济上的稳定，法的布施，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富有，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富有的白痴，对不对？那我们大家有看过啊，对不对？有的很富有的家，但是小孩有这个智力上的问题，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来生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我们希望有钱，有钱是要有智慧去用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法的布施还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除了物质跟法之外，我们希望还有好朋友，不要是那种是是非非，天天这个引诱你去做坏事的朋友，我们希望是那些好朋友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也给能够给我们帮助的啊，对不对？所以无畏施，你看这个因果是很明显的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做善事，朝向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要想好好应该是往哪一方面去做。所以第一个是布施，第二呢，我们说到好，我们刚才说到布施啊，让我们有福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住人生。所以如果很有福报但是做不了人的时候，那就很无奈了啊。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要能够做人，做人呢至少呢要守五戒，五戒是做人的根本啊。那所谓五戒呢，就是第一个不杀生啊，不杀生就不杀害其他的生命。那在五戒当中呢，因为五戒是佛陀为初学者设定的这个规范，所以也没有太严格。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够杀人，那其他的呢要尽量避免伤害啊，昆虫啊种种避免伤害啊。但是呢就是那一些是可悔罪啊，就是说可以忏悔啊，但是你不要故意呢看到脏呀，但是就是不小心的，那没有关，那就是说忏悔啊，要有一个对不起的心呢啊，不能够这个起恶意故意伤害哈，那这个最主要是不要杀人。然后呢不偷盗就是所谓不偷盗就是没有得到允许的你就去取，不允许就是还没有，你没有说你没有问你就拿啊，这个叫做不允许啊。就是所以偷盗的就是来这个 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偷，就是因为贪小便宜，要不然就是贪心，对不对？不然你就在你自己可以的范围当中去享受你自己可以有的合法的欲望就好了。反正而且其实佛陀是很慈悲，本来就是叫我们欲望呢要少欲知足，但是有一些人还是需要一些欲望，他就说好，那你在合法的范围当中，不要影响，不要侵犯到别人的利益的情况之下，在合法的范围当中去享受你的利益就好了，你的欲乐就好，不要超越，对不对？那所以呢，不偷盗，然后呢，这个不邪淫，第三者不邪淫，不邪淫就是除了合法的夫妻，不应该有第三者的关系。那因为呢，本来就是刚才我们说少欲知足，那欲望，尤其是性欲，其实在修学佛法当中呢，就是一个障碍，因为在欲望当中呢，性欲可以说是众生最难断除的一个部分。那它本来就是已经是一个障碍，那但是佛陀也知道说，对一般的人你要完全没有欲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那就在合法的情况之下，那这个不要在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之下呢，那就是有少的欲望。但是要知道说，这个要还是要少欲知足。那所以呢，如果说为了自己个人私欲的这个奔放，然后侵犯到别人，那已经是太过分了。对自己来说，其实也造成伤害，对别人也造成伤害啊。那所以呢，这个不邪淫呢，是确保我们自己呢，慢慢的学会约制自己，然后同时也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也不要给社会带来伤害。所以这个是不邪淫啊。然后呢，不妄语，就是不说这个不实在的语言啊，不实在的语言。那所以这个不实在的语言呢，就包括呢这个说一些这个谎话啊，不实在的。那有时候呢，有一些呢，比如说人家问你说是谁拿了这个东西，你明明知道，你就摇头，你没有说话，这个也叫做妄语，因为你已经暗示说你不知道，事实上你知道，了解吗？就是你用眼神，你用姿势来撒谎，这也是叫做谎言。比如说老师说谁拿了我的钢笔，现在都没有钢笔了那你明明知道是哪一个同学拿的，你说不知道，这都是学生最厉害做这种事情，他们好像在这方面非常的合作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呢，这些其实这个也是叫做妄语。那所以这个不妄语呢，如果广泛一点来说呢，比如说恶口骂人，当你骂人的时候，事实上也不是那么实，那个所说的话呢，应该是已经是被加重了，对不对？你骂一个人算很坏的时候，然后你用的那种言辞呢，其实已经比他实际的那一件事情更坏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也是属于妄语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是两舌挑破离间，背后爱说是是非非的话，那更是加盐加醋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到这个一句话呢，传下去，传十个人下去就已经变形了啊。所以呢，这个是非这个也是很讨厌的事情。然后这个歧义啊，这个无关痛痒啊，或者是说引人想入非非的，其实就是你要去引人想入非非的时候，必然会加了一些宿主进去呢，让人家去想入非非啊，或者是引诱别人做一些不应该有的事情。那这些呢，都是可以把它归纳到妄语的部分啊。 那所以呢，我们要学的就是，尤其学佛者，老实非常的重要。老实对待事情，老实对待自己，对自己也要老实。有些人看不清楚自己，高估自己，或者是太看低自己，其实也不好。要老实知道自己心里有什么烦恼。如果我们还是有很强的嗔恨心，很强的骄慢心，我们要老实知道说，我还是在这个程度，我必须要努力。如果不能够老实的话呢，这个就很难，这个学佛真正要进步很难。所以在《瑜伽经》里面说，这个福心要能够呢，很老实的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弱点在哪里，然后很诚恳的从这个角度去修正自己，然后也能够呢很坦然的让别人去告诉别人，就是说如果有人问的话，很坦然的，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度，而不是呢去假装自己是怎么样的修行人啊。所以呢，直心啊，老实很重要。那所以这个妄语呢，在五戒当中最大的妄语是什么呢？就是未证言证，就是你还没有证得那些果位，就说哎，我已经得了四禅，那回来就炫耀自己，或者是说啊，我已经是阿罗汉了，或者是我已经是得到第一果了，什么之类的。那这种炫耀自己呢，未证言证呢，就是很大的一个过失，最大的这个妄语未证言证。所以呢，这种呢是非常要很避免的。其次呢，如果能够证果的人，他不会说的，会说出来呢，就表示还有一个我，因为要证到出果都要破我了。如果说他证果了，他还炫耀自己，哎，我得了第一果，哎，那个就肯定不是第一果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不要那么容易被骗。那些很会去炫耀自己，然后这个说自己呢得到什么什么的，都是有问题啊。那很多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不是那个修行人自己去说，是他下面的一些弟子呢，哎，自己在猜，哦，这师父好像能够猜到我的心想什么，他们就自己去宣扬，这个也是很糟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尽量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五呢，就是不饮酒。不饮酒呢，广泛的说就是不使用任何麻醉我们神经脑神经的这个物品啊。我们希望呢，我们越来越有智慧，我们希望我们看事情能够越看越清楚。不要去喝酒呢，然后这个把一个月亮看成两个月亮，已经我们现在已经东西看不清楚，还要戴眼镜了，那你在喝酒，那个吃毒品，那是颠倒啊。我们说要顺着这因果法则，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嘛。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不饮酒啊，尤其是饮酒了过后呢，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失去理智过后呢，结果呢，什么事情都会干了。所以很多人呢，本来呢，在社会地位，社会的地位、名誉都很高的，只要一饮酒的时候呢，有时候是身败名裂的。他一喝酒的时候，然后结果什么话都讲出来，然后这个丑相就全部暴露了，那怎么办？你再回去公司当董事长的时候，人家一想到你昨天晚上那个样子，怎么办？尤其是现在，什么一下子人家就给你放上 Facebook， 你完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不饮酒，我们希望说能够越来越能够把事情看得清楚啊，把宇宙的真相、自我的真相看得清楚。现在谈一个无我就已经一直还是想不通啊，那更何况去喝一个酒，那难道就会通了吗？迷迷糊糊就真的无我了吗？啊， 那所以呢，这个持戒很重要。那五戒呢是做人的根本，因为你想想，这五戒其实真的也不是，也不是说你守了五戒就非常非常的高尚。你要知道说，这个五戒如果你不守好，真的还不及格呢。五戒，你看，如果说一个人想杀就杀，想偷就偷，想邪淫就邪淫，乱来的，到处去的，那跟什么一样啊？跟狗啊、猫啊差不多一样吧？啊，对不对？到处去找。然后呢，不妄语啊，就什么话都乱讲，不负责任，对讲话不负责任，这个好像一点责任感都没有。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又讲因果，然后讲话又不负责任，你说这个谁是因果吗？说谎就是对自己所说的话其实不负责任啊，对不对？然后饮酒天天迷迷糊糊的。我们人的特色就是在于我们有记忆的能力，我们有思考的能力，这是让我们跟其他众生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有惭愧心，会觉得说啊，这样子不好意思，这样子不是太好，所以这个惭愧心也很重要。惭愧心让我们有想要改正自己、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这个在其他的动物也没有这样子啊。那在还有就是我们有勇猛心，我们有勇猛的力量。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去好好的修学，像大家真的要把 assignment 做好的时候，你可以呢整三天不睡觉，你可以叫你的狗这样子做吗？这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只有我们人有勇猛的这个力，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能够思考的能力，能够有惭愧心判断善恶的能力，还有这种勇猛精进的力量提出来，往这个修学佛道去用啊。不要呢那这个惭愧心呢这个不好意思的这个心呢越来越消失，结果呢就禽兽不如。有的人呢道德观念完全沦丧，那什么都敢做，所以人家就说禽兽不如嘛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把握我们做人呢，那所以这个五戒其实做人的基础根本，那做得到的时候呢才是刚刚及格，那当然我们就要进步，做得更好一点，才能够呢除了做人，然后在做人的品质上呢也会比较好一点。不然呢你只是刚刚做到人，哎呀，那只是刚刚做到人，然后这个就像我们大家，我看我们周遭的人，有的人好像就是比较幸福，生起来又比较聪明啊，看起来又比较庄严，对不对啊？那人缘啊种种的都比较好。那有的做人虽然勉强做人啊，你看他就是很苦恼，然后呢好像什么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利，然后很勉强，好像做人的那种品质其实也还很不是很理想。那我们希望我们也不要变成，那我们也不要同样那样子。所以呢你说有一个人可能说，那我们又怎么去掌控呢？这个就是现在要赶快去培养应有的因缘啊。所以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那这个做人的根本要能够做好，然后进一步的这个佛陀也告诉我们行十善，十善其实跟五戒差不多样，只是说他把它生以杀分成生以意三方面啊，也就是在身体方面呢，我们跟刚才所说的不杀不偷不邪淫一样，然后呢言语上呢就刚才所说的不妄语不恶口，就是粗暴的话，不两舌不挑祸离间不歧义，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心方面呢意业方面呢要常常提醒自己呢不要贪心，不要被贪心呢一直在驱动自己啊，不要被嗔恨心一直在掌控自己啊，还有不要被疑痴的心去掌控自己。疑痴的心呢就是 不了解自我，常常呢就自我膨胀啊，这个不能够了解事物的真相，常常认为一切都是常的，不了解说它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产生很多很多的执着。那愚痴啊，就这个这个非常坚固的一直热爱做自己，不能够去关怀别人。那所以呢，愚痴就是对自我、对外在的一些事物呢，不能够了解。那所以就发动了一些不应有的生活意识物。所以我们要常常以佛法来反观，以佛的教法呢作为我，即虽然我们还没有智慧，那我们就借佛的智慧所定下来的规范，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愚痴、自己的无知，去顺着自己的无知去发动不应有的行为。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智慧不够，但是佛陀有大智慧，他为了帮助我们，制定了一些规范给我们。那所以我们依佛的规范，让我们呢能够慢慢的也借助这些规范当中去启发智慧，那也在这个规范当中减少自己的欲望的分散，那也在这个规范当中的慢慢去提升自己的智慧啊。所以呢，这个是持戒呢，是这个五戒呢才能够让我们保住我们的人生。那佛陀制定五戒呢，其实它的根本原则呢，其实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我们不要给自己带来苦恼。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欲望超越界限，然后呢，给自己制造障道的因缘，给自己带来苦果。那第二呢，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行为伤害别人。所以它背后也还就是慈悲啊，慈悲为这个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行为能够帮助别人，能够不要伤害别人。所以五戒的背后的原则是在于利他。所以我们克制自己自私的欲望，以便利益他人啊。所以这个是持戒，然后所以持戒能够让我们保住人生，然后呢布施让我们在经济生活上不要太缺乏，然后接下来就是心呢，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心比较安稳平静，能够专注，比较安详的一个人啊，不要是那种常常呢就是情绪化的啊，太情绪化，天天起烦恼的，那也是很苦啊。那所以呢，这个要培养这样子的因呢，就要修学禅定，然后这个让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散乱的心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散乱心很乱啊，其实一种苦，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有，好像还不错，好像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是散乱到不知道是苦，散乱是苦，散乱就是心很乱，收不回来，也是一个苦。那当你散乱的时候呢，又很容易失去正念，就会继续。那个心散乱的时候，正念的力量就很薄弱，很薄弱，就很容易呢，一看到事情，马上就很冲动性的，在这个发出这个不应有的生口一行为，然后又继续造不好的业，那就很烦啊。所以这个散乱呢，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恼。所以我们要修学禅定，让我们慢慢把这个心收摄收摄，让它能够稳定。那这个修学禅定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以慈悲心来修学禅定，希望自己心能够平静一点，能够心能够平静一点的时候，我们持戒的力量也会比较强。因为你心比较集中，就像刚才所说的，你心比较集中，你正念就比安住于正念的时间比较多，安住正念的时间比较多的话，你就比较知道说什么行为应该做，什么行为不应该做，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希望修学禅定呢，让我们的心能够比较安定一点，然后呢，让我们的行为不要去伤害别人，以一个慈悲心来修禅定，也希望在我们修学禅定后，我们的心柔和， 也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以慈悲心来修学禅定，然后呢同时呢要这个持戒，持戒的话呢你生活有规律，不做触恼别人的事情，那自己也没有做对不起自己，也没有做让你自己觉得很懊恼的事情，不要一坐下来哎呀非常自己很懊恼，很懊恼就坐不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修学禅定的一个根本。那修学禅定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听了很多，那好像我们以后也还有一堂下个学期好像也有禅定的部分，所以我就不讲太多了。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因果，就是说心能够静，然后这个就培养心专注平静的这个果报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来生的生活呢物质生活上能够具足，然后呢能够保住做人，然后这个在生活上呢又心能够比较安定，同时呢又能够有好朋友，然后又同时呢要能够不要太笨啊，要有智慧。那所以呢就是布施，做财务的布施、法的布施，还有无畏施，就是给人家，你们懂得是无畏施吗？会写吗？
我看着他一直瞪着我呢。
无畏施呢，就是让人家离开畏惧啊。那所以这个布施呢，这样子，你看它的因果很分明的哈。所以财务的布施让我们物质生活具足，然后这个法的布施让我们呢智慧能够增长，然后这个无畏施呢让我们呢能够这个心安稳，也有善友的资助啊，善友的护持，然后呢持戒让我们保住人生，那同时以一个慈悲心来持戒，你也能够这个同时确保呢就是你不触恼任何的人啊。那这样子以后你生活也会比较安稳吧，就是我们生活就不希望天天啊不然会不会有人来杀我啊，不然会不会有人说什么，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你常常都是持戒的话，那其实你就会比较安稳，对不对？那然后呢就是禅定了，让我们心能够是比较稳定，容易专注，不那么情绪化的啊，这些呢都是幸福快乐生活蛮重要的因素。所以了解佛教的因果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制造我们未来的生活。所以这个还没有等到解脱之前，其实这些都很重要啊。那好，这个是说到做善事，那所以可以往这三方面呢去做。那这三项呢我们也叫做三福业，就是三种呢培养我们福报的这个的方法。那这三福业呢是我们希望呢能够做人希望升天呢应该培养的修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什么叫做种善根。那很多人说，这个人很有善根，那个人很有善根，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有听过善根吗？那是什么意思？你有用过吗？那个词？
没有。
所以呢，这个什么叫做善根？就是善的根嘛。那这个根呢？什么叫做根？根呢其实就像树，它有根才能够生长。我们学佛也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做善事，我们要种下善的种子，那我们这个种子也希望它生根发芽。那我们学佛呢希望说能够种一些好的根，那这个根要常常保护它，让它巩固，那这棵树才能够长起来。那如果说你已经开始有一点根在那里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到你，如果你来生在继续学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有那个根已经开始在长的时候，那你如果来生刚好有那个因缘，同样是那个根所需要的因缘，那这个根就会继续的跟长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根呢，就像树木的根，有根才能够生长。花草树木呢，没有根就不能生长。学佛呢，如果没有根呢，就不能茁壮，所以就不能成果啊。所以我们很多大家学佛，我们的根有没有扎下去？你们现在已经种下种子了，种子还要发芽，你们还要继续的去培养它，让它真正扎根。你的种子发芽了没有？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呢，只是学佛呢，不能只是眼巴巴期望佛菩萨啊，赶快给我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你自己要发，佛菩萨已经树立一个榜样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根呢扎得好啊。如果说你扎的是大根，就长大树；你扎的是小根，就长小树啊，对不对？如果你发心呢，只是说，哎，我希望来生更好，那根就是这样子的根了，那就来生更好。那如果你发菩提心的根，我要像成佛，我要像佛菩萨一样，像观音菩萨一样扎大根，以后它就长大树，可能会长得慢，还长时间长，但是最后它长成大树。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下一番功夫呢，把这个根扎稳。那我们要扎什么样的根呢？希望说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不管是今生或者来世来来世，我们希望说它这个根呢，是在我们学佛上呢所需要的根。当我们一接触到佛法的时候，这个根很快就长大，很快呢就能够把我们带起来啊。那这个在佛法里面，我们说有最根本的有五个根，很重要的啊。一个是信根，就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念。你对我们谈过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宝在你心中有没有生根？有没有非常巩固的奠定在你心中？他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你一有困难的时候，你想到三宝，你会不会心就清静下来？你会不会当你紧张的时候，你一想到佛会保佑我的，你有没有那种很坚固的信心？所以这个就看你的根有多深。如果那个根还不够深的话，你会发现它产生不出力量啊。所以就像种树一样的，它的根还没长好的时候呢，你发现了那个树的叶子没有精神的。你们谁有种过花草树木？你刚刚一种，它那个根还没有扎稳的话，它的叶子没什么力的。等它的根稳了，开始吸收营养、吸收水分，而且很巩固的时候，它的叶子就有精神了，它才能够产生出力量。如果你的根扎不稳的话，它产生不力量不够，力量产生不出力量，而且风吹一倒，它可能就倒了。所以呢，信三宝，信根嘛，对三宝、佛法跟三宝的信念，能不能？就是你一想到三宝，你对佛陀的功德、法的功德，还有僧宝的功德，你对他非常非常了解，也非常确定这个是你非常正确的目标。你一想到他，你就充满着光明。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读书啊读啊，这样子读书有什么用啊？然后这样子男校毕业了又要做什么？哎呀，来生不懂怎么样啊，想了一大堆，然后就心里好像茫然去了。 但是你如果那时候能够讲到三宝的时候，你就讲，这个是一个过程，读书这个是就是短期的目标，我最长远的目标是成佛，那个光明的目标，让你看到说这一些呢都是一些过程当中的学习，它最后它其实它也可以变成是我帮助众生的一些技能，哎，你就想哎，它归纳成一个大目标，然后你就充满够，哎，这个读书还是有意义的，你能不能这样想？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看到短期的目标，然后再接下去两年的事情看不到，不知道不能够预想的时候就很烦了、啊。有时候读一些读得很辛苦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成绩考得不理想的时候，也就想不要读了，放弃了，一大堆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大目标，然后这一些，哎，你想，我希望像佛菩萨一样的学习。现在我不管我是学什么。以后呢，我们说菩萨都是五明中学，那这一些都可以是我帮助众生的技巧，学起来不会是浪费的，只要我好好的学，哎，你就觉得反正好像全部都会归纳成一个方向啊，那就哎又心又定下来，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定呢能够要达成到你的性根巩固呢，能够就是你一想到三宝，你的心就清净，自然凉，然后就什么的恐惧自然就消失啊，要有达到那种情况啊，这个是第一个是性根，那第二呢是啊这个第二个是精进根，就是有这种信心过后呢，我们要有一种精进的力量，随时随地呢都会提醒自己呢。这个在这个佛道上呢要不断的努力，不管啊是考试的时候，不管是生病的时候，不管是你老的时候，你随时随地呢你还是要保持一种精进的力，这个学佛不是管你是年轻还是老的时候，还是生病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无常随时到来，那我们那种看到能够看到这个学习佛法的重要性，修学的重要性，随时随地掌握每一个时刻往道上去护啊，这样子的一个精进力啊，那所以常常在生活当中呢能够保持这样子一种精进力，能够看到自己啊，让自己这个已经这个自己有的一些坏习惯要赶快去把它断除，这个有一些坏习惯，哎，暂时还没升起的时候，也要防范，不要让它升起。那已经有一，然后有一些这个善的法、善的心念或者善的行为还没有培养出来的，我们要努力去培养。那已经这个已经有的这个善念、善的行为，我们也要去导论它，让它更进一步的增广。所以常常都是往这一方面去精进，所以精进呢让我们提升这个向上向善的一个力量，这个很重要，所以呢精进力让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刻都会记得要去学佛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就像小朋友哦，嗨，或者是像你们大家这个一下课马上就开手机看这个 message， 掌握时间两分钟也可以 send 个 message， 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有那种力量那种精神呢来学佛，哎，早就成佛了所以可见呢我们对五欲的贪婪有多么的深厚啊，所以这个是精进所以所谓的善根呢其实就是向善的一个能力以及志向啊，所以就是说当你有这个向善的一个能力与志向的时候呢，那这个根很稳固的话，那只要是向善的事情呢你都会尽量去做啊，所以第二个是精进根，第三是念根，念就是正念啊，保持对佛法的这个意念啊，对这个佛法呢常常 这个能够摄念在心，然后这个不让呢这个五欲呢能够去影响我们。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常常对戒保持的是记得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啊，正念啊。那这个这个正念很坚固的时候呢，这个正念呢，当然它就跟我们的这个信心跟这个精进很有关系。你信心够强，你的精进力够，你的正念就比较容易时时保持着啊。那在这个念呢，跟精力部的，除了说平时保持对佛法的正念，另外就是对这个心呢，常常安住在四念处啊。这个是以前谈过的哈啊，因为好像在座的都是以前在这里做这个，所以四念处呢，也就是观察我们身心的，我们身体的真相，观我们的身体不是那么样的清净的啊。然后观受之苦，所有的感受其实它是变化无常的，它并不是可以执着的啊。然后呢，观心无常，我们的心呢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念头不断的在变化，然后观法无我，所有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和合的。那从这就是说，换句话说，所谓的正念就不会像我们说哎去玩手机这样子的，就是你随时随地你的念头只是在这四方面已经够你忙的了，观身体的真相，然后就感受心还有诸法，哎，它的真相其实都包含了宇宙的一切了嘛，是不是？你看到手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它是缘起的？它是无常的。我们常常拍一张，看看这个照片，哎呀，其实就把它当成常的了。所以圣者呢，跟凡夫的不一样，就是圣者看到一切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它的真实相，他只看到是因缘和合。凡夫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念根，然后念了过后呢，就是定根。那定根呢，所谓定根呢，就是禅定的一个功夫啊。那在真正来说，要把这个定根呢能够稳固呢，就是要达到四禅啊，就是巩固那个定根啊。那但是如果所以我们要培养善根，就是要多提升自己。那所以即使说我们没有得到自禅，那但是你习惯性常常静坐，让心静，那你会发现来生如果说我们继续做人啊，继续修学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你要能够安定的能力也会比较强一点。但是如果你能够达到一个自禅，你会发现你继续要在学习的时候，哎，那个经验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然后呢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基础。自禅也就是在这个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让你的这个专注力，你的定力会慢慢的提升。对，就是个 Bhav Jhana。 Bhav Absorption。 你不是有 First Jhana Second Jhana、啊、那以后我们谈禅定的时候再谈那个详细的、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慧根智慧。那所谓慧根呢，其实就是要了解四圣谛法，所以苦集灭道要非常的了解，要非常了解什么是苦的根本原因啊，什么是苦恼的真相。然后呢这个这个修学这个这个八正道啊，能够朝向解脱的这个修学方法，让我们得到解脱。这个因果观念还有这个四圣谛的这个道理呢要能够非常了解。这不单单只是知道这个道理，还要能够知道这个所谓的谛，也就是四圣谛。谛呢其实是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让这个慧根巩固的话呢，是要见谛，也就是见到真理，就是要见到那个 truth， 而不是只是 understand 而已、啊、 那你能够见到那个真理的时候，它就变成你的智慧，自然那个根自己巩固起来啊。所以这个善根呢，我们希望善根呢，如果说普一般的说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向上向善的一个能力以及志向。那我们希望这个能力志向能够非常的坚强啊，那这样子说你自然就会朝向向上向善的能力。那是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这个向上向善的能力呢，是在最主要在哪几方面呢？对我们学佛很有帮助的，就是静，刚才说清静念定，这个就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五根，就是五根跟我们说眼耳鼻舌身的那一个五根呢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是我们的器官。那这个是说到我们修学修道的一个要扎根的一个部分。那这五根呢，就像我们以前谈过八正道一样的，它其实也还是有慧根如手啊，就是这个了解四圣谛法，然后呢对这个四圣谛法坚定不移的信心不怀疑啊，对佛法真三宝不怀疑。那这样子的时候，以这个理解，然后进一步的去修学。那所以呢，这个性根对性，这个性根跟慧根才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信三宝，信四圣谛法，那这个信心巩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成为了慧根啊。信心的成就，其实也可以是智慧的成就。那所以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引导的时候，那我们的精进力、我们的念力、我们的定力也就增强啊。所以这是五根。那这五根呢是这个一般学佛的一个基础，也是小圣呢所成圣的一个基础。那在菩萨道来说呢，除了静静念静慧呢，我们更进一步的要发这个菩提心。所以呢就有另外五项呢，要在这另外五项呢去扎根。那这样子的时候，从这个基础去发展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在自己的修行上以及慈悲利他的这个方面呢能够得到增长。那就是不退心，就是不退智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要能够非常的这个向佛学习的心，以佛为我们的模范，那以这个自利利他上求佛道教化众生的这种心不退，然后持戒的心，那这个戒呢是指这个是指菩萨戒啊，就是除了刚才所说的五戒啊，这个基本的戒，那个菩萨戒呢还包含了这个就是要能够修学一切的善法，还有就是要帮助一切的众生。在菩萨戒里面，如果说你看到众生需要帮助，你不愿意帮助，这里才是破戒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因为这个是要发这个是菩萨道的修学呢，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有护法的心。那护法呢，就是护持正法，希望佛法能够绵绵不断的延续下去啊。因为菩萨，我们大家能够学习佛法，我们得到佛法的利益，如果没有人要发心让这个佛法不断延续下去的话，你们大家得到利益了，然后大家都不讲，也如果说有人这个把佛法呢搞得似是非非，或者把佛法呢说得好像似是而非的时候呢，也没有人要去纠正的话，那这佛法就越来越变样，变到最后呢，人家说我是拜佛，事实上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因为他所学的已经不是佛法了。那这样子的变化呢，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都有责任。 所以呢，佛教徒要有护法的精神，护法不是叫你出钱。很多人现在认为说啊，他是大护法，就是出钱去护持的，就叫做大护法。真正来说，护法是护持正法，希望佛陀的正法能够年年不断的延续下去，让呢一代一代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这是很重要的。佛法不延续，法身就不能常住。所以佛陀在临涅槃的时候说到，他说如果大家能够辗转行持佛所说的法，能够辗转行持，就如佛的法身常住不灭一样的。如果佛陀住世留在那边给人家拜，没有人知道佛法，那是没有意思的。所以要佛的法身不断的延续下去，就是佛法要不断的延续下去。只要佛法也不断的延续下去，大家都还能够知道正法，就好像佛的法身不断的留在世间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护法的心，然后还有就是愿心，就是愿呢，就是愿你啊、愿。愿真佛国，愿你诸佛菩萨在一起啊，这个是啊这个愿心，然后呢最后这个回向心，回向一切众生。那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比较在利他方面的啊。那这个是五根，那、这五根再加这五项呢，在菩萨道当中就叫做慈信。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这十方面都扎得很稳的根的话，那你就在菩萨道的修学上呢，就扎了一个根，然后呢能够稳稳地走上去。但是真正来说，这个扎根要扎得很稳呢，还不是像我们这样子随便说一说的啊。但是这个是给大家知道说，我们希望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能够平衡，然后应该要种怎么样的因，让我们在这条菩萨道的修学上呢，能够在这个应有的因素上，修学菩萨道应有的这个条件的这个方面呢，能够去提醒自己。有时候你会在某一方面比较强，哪一方面比较弱，那在这一些方面呢，我们都要去提醒自己。弱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精进，未生之善令生啊。所以有一些部分，我们比如说这个护法的心还不够强啊，或者是说我们回向的心，回向众生，愿与众生分享佛法这种心还不够强啊，那我们就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我自己禅定喜悦很好，然后就忘记了希望说一切众生也都能够离苦得乐啊，那就。提醒这种也是一种精进，所以这个就是未生之善令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能够呢，在这一些方面呢，多学习，常常提醒自己。那今生呢，我们常常在这一些方面提醒，那这样子呢，来辈子呢，你会发现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这个接触到这一些教理，这一些修学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好像就很容易继续下去啊，人家就说这个人很有善根，了解吗所以这个善根呢，其实就是看我们过去在这一方面的熏习有多少。像你今生不阿斯泰，来这里可能还是很会画画，像我就是也不会唱也不会画，就是过去的这一方面的根没有种所以呢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放量像音乐啊、画画、跟过去的修学其实应该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呢，就是随顺因果的法则，培养应有的因缘，让我们朝向呢，我们在修学道路上应有的制造，修学道路上应有的条件。那这样子呢，一生又一生的这样子不断的进步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总有一天呢，大家都能够成就佛法。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